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之际，欧盟官员呼吁应该停止对中共天真。
OPEC Plus 意外宣布减产至年底，拜登政府批评行动不可取。
布林肯敦促俄国释放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麦当劳美国办公室本周关停，可能将会裁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周日出人意外地宣布，未来将每日减产116万桶原油，预计实施到今年年底结束。对此，拜登政府立刻作出回应，表示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是不可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周日在声明中说，在目前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 OPEC Plus 有关减产的行动是不可取的。声明表示，华府关注的是美国民众支付油价的问题，而不是桶装价格，并指零售汽油价格自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下滑。华盛顿正在与所有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确保能源市场，支持经济增长，并为美国消费者降低油价。根据 AAA 的数据显示，本周日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3.5美元，比去年夏季高峰期每加仑5美元下降约30%。而高盛分析师在周日出具的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5美元至每桶95美元，而对2024年12月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则上调3美元至每桶100美元。高盛分析师指出，对于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高盛感到意外。
据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哈佛肯尼迪学院历史学家华尔顿的分析，近期包括 TikTok 和中共监察气球等事件，只是中共多年前决策的部分结果。中共早就决定用尽一切情报收集手段和媒介来对付西方，然而多数西方人和政府并不重视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的焦点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等其他领域，代价就是忽视中共和俄罗斯政府的动静。报道指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倾尽全力反恐，中共国家安全部则依照隔岸观火的路线静候敌人兵疲马困，并且自2005年起投入最佳的资源和人力对美国情报界宣战。华尔顿说，中共的情报活动在本质上、范围和等级各方面都和西方极其不同，中共政府融合整个社会来收集情报，情报单位不受独立政治机构和公众纠责，也不用遵守法治。而美国国家安全局早在2012年就已经示警，网络间谍已经构成史上最大型的财富转移，当时中共就是罪魁祸首，只是持续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即将造访中国之际，欧盟执委会负责内部市场政策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周日接受法广专访时指出，欧洲应该停止对北京天真。布勒东重申，欧洲对中国关系的原则如2019年所定，既是合作伙伴，但也是体制对手。因此，欧洲现在最重要的是展现出面对体制对手的言行。他强调，必须停止天真的想法，让北京遵守规范。他也希望这次马克龙与冯德莱恩带去讯息，告诉北京，如今要进入欧洲内部市场，就必须遵守严格条件。同时希望欧洲对中共保持坚定态度，运用自己的优势。他提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北京方面做了很多宣传，然而却言行不一，还有各种战狼外交，在宣传上做足了功夫，但如今经相互询问下就知道一带一路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强调，欧洲仍有权力关系，只需要意识到这点，就能采取有效的外交行动。
据瑞士周日报报道指出， 瑞士银行集团并购瑞士信贷之后，可能会在全球裁减最多36000个职位，相当于30%的人力。近期，美国几家银行接连倒闭，引发危机可能将扩散的恐惧。瑞士政府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崩溃，于3月19号匆忙安排由瑞银收购瑞信，并把大约160亿瑞士法郎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简记注销为零，直接沦为壁纸。对于这笔庞大的交易，瑞士人并不满意。瑞士学者忧心瑞银变成大到不能倒的怪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瑞银可能反过来制约瑞士政府，也会让瑞士的经济繁荣过于依赖单一金融机构。对于外界的质疑，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号宣布，对瑞银收购瑞信一事展开调查，以厘清涉及这起并购案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和高管是否违反了瑞士刑法。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强调，他们将建立监督机制，以便在活动范围内的任何情况下立即采取行动。
由于全球银行业动荡，加剧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上各国央行升息进入尾声，花旗集团近日将6至12个月的金价上调至每盎司2300美元。英国 CMC Market 指出，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早转向，金价有机会冲上每盎司2600美元。另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上个月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动荡，除了几家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之外，还有瑞银以30亿瑞郎收购了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市场担忧金融业危机蔓延，导致黄金需求激增，上涨至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逼近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的2075.47美元高点。策略师认为，美联储激进升息周期即将结束，将引发债券殖利率和美元走跌，金价势必将恢复上涨格局。
据《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大型连锁速食业者麦当劳本周将暂时关闭美国办公室，以准备通知企业员工裁员事宜，作为公司全面重整作业的一环。根据麦当劳上周寄发给美国员工和部分海外职员的内部电邮，麦当劳要求他们在本周一到周三这段期间居家办公，以便通过线上模式传达员工人力的决定。目前还不清楚麦当劳会裁减多少员工，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所见到的信息内容，总部在芝加哥的麦当劳指出，4月3号的这一个星期，麦当劳将持续在整个机构内传达跟角色和人力相关的重大决策。同一时间，麦当劳也要求员工与厂商和其他外部各方在总部的实体会议一律取消。预计从周一开始，麦当劳就会陆续宣布相关的重大决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俄国外长通话，要求立即释放《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I 生成绘图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Midjourney 是知名的工具之一，只要输入关键字指令，就会自动产生对应的图像。最近有用户利用 Midjourney 制作以假乱真的川普被捕及穿囚服、教宗方济各穿朝服等图片在网络上流传，一度让不少人误以为是真照片。然而 Midjourney 被发现屈服于中共的行为备受诟病，因为这家公司实行的一项规定，用户可以生成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全球领袖的 AI 合成图像，但是不得生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合成图像。随着 AI 生成绘图的能力已经十分逼真，的确也再次掀起外界针对平台规范的讨论，以及对版权和假消息问题的关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充斥着虚假的图片和视频，进一步混淆事实，误导公众，因此急需部署相关技术，并制定相关政策，对类似的技术进行监管。
4月2号消息， Google 2023年度开发者大会 Google I/O 将于5月10号登场。除了为安卓用户带来新一代的 Android 14系统之外，预计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就是主打终端强悍拍照定位的 Pixel 7a 新手机。据爆料客 Paris Glenny 在推特的最新报道， Pixel 7a 很可能会推出多达五种颜色的机身可选。由于 Google 很少会一口气推出多达五种颜色的 Pixel 手机，今年是不是会在终端新机 Pixel 7a 上再度采取限量版新色做法，也颇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另外， Pixel 7也将迎来多项旗舰级规格的升级亮点，包括屏幕更新率支援 90Hz， 内建记忆体从 8GB 起跳，储存容量除了 128GB 之外，还可以加入 256GB 容量可选项，以及前置自拍相机与主相机画素的提升。
在社交媒体算法日益受到关注之际，推特老板马斯克一号说，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开推特网站的全部源代码。推特公司在一篇博文中说，已经把代码上传到代码共享平台 GitHub 的两个存储库中，包括推特很多部分的源代码，例如控制用户在时间线上看到的推文推荐算法等等。马斯克在推文中说，在未来几周内，我们将开放所有有助于显示推文的源代码，第三方应该能够分析开源代码，并以合理的准确性确定哪些内容可能会显示给用户。推特将根据用户的建议，每24到48小时更新一次推荐算法。分析人士认为，推特此举是在马斯克的要求下进行的。马斯克认为，代码透明将促进用户之间的信任和产品的快速改进，这也是为了解决用户和立法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社交媒体平台如何通过算法选择用户，并对内容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一场强大的风暴系统正席卷美国中西部和南部，造成至少29人死亡。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对受影响的地区来说，尽管最严重的风暴已经过去，但强风仍在袭击美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西部和东北部，致使近1亿人暴露在风力警报之下。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气象局周六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美范围内共有9000万人在当前的风暴警报之下，从阿肯色州延伸到明尼苏达州，从乔治亚州延伸到纽约东部沿海的多个州，有数十万户用户停电，部分停电是周五的风暴造成的，而另有一部分则是周六的大风所导致的。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也造成约45万用户停电。目前至少八个州已经确认或疑似发生龙卷风。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该州的部分地区，阿肯色州东部、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上周五几乎都遭受了龙卷风袭击。这场龙卷风造成至少29人死亡，包括田纳西州一个县的至少9人，阿肯色州维恩小镇的4人，印第安纳州沙利文的3人和伊利诺伊州的4个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暴风雨也造成了周五晚上到周六的多人死亡。该市的官员表示，龙卷风所到之处有超过2600座建筑物受到影响。在暴风发生之后，阿肯色州州长萨拉·桑德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了1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帮助地方当局应对局势。周六，桑德斯要求拜登总统发表重大灾害声明，以进行获取联邦资源支持的恢复工作。目前各州龙卷风的恢复工作已经在进行中，包括救援工作队使用链锯和推土机清理被大风吹毁的地区，以及电力人员的恢复供电。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二号到湖南大学座谈交流时表示，我们国家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 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新闻之声表示，两岸主权互不隶属，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进行祭祖和学术交流之旅，三号抵达重庆，会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马英九二号在湖南大学座谈与学生交流时，主动提到两岸关系，表示我们国家在1997年修改了宪法，我们国家分了两部分，一个叫台湾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只是两个部分。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
第一个当然是非常的不恰当啊，因为跑到对岸去引述对岸的中共的宪法来解释两岸关系，这个当然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投共嘛，或者是说一部分人认同了中共的宪法。因为中共的宪法在解释两岸关系，特别是在解释台湾的时候，它是把台湾视为一个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所理解到的，就是所谓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样的一种同样的说法。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所谓宪法一中啊，是说我们的领土分成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但是这个宪法的一中并不等于台湾是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两个论述不能等同。我宣称我中华民国拥有台湾和大陆的这个两个部分的领土，绝对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台湾是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觉得马先是曲意这个扭曲了故意的扭曲了中华民国宪法一中的精神，这是我首先要强调的。那么另外关于马办的部分提出要这个蔡政府出来解释所谓的两国论的问题，这个也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华民国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主权互不隶属，主权互不隶属并不等于是两国论哟，这个又是一种偷换概念或者是拼凑概念的一种做法。我们既然彼此互不隶属，就根本在逻辑上不存在我必然是你的一部分，这个是逻辑上是完全讲不通的。既然彼此都互不关联啊，互不隶属也互不相干，那就根本不存在是谁隶属谁的问题，谁是谁的一部分呢？主权既然是互不隶属，那么这个中国大陆既不隶属于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的台湾也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互不隶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这并不等于就是两国论啊。所以这个互不隶属并不等于两个主权的这样的一种宣称啊。所以这点我觉得马办又是曲解了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两岸是一个主权互不隶属的状态啊。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亚贤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日进行电话会谈，敦促俄方立即释放被拘留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以及另外一名美国公民、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惠兰。请听报道。
根据国务院周日发布的声明，国务卿布林肯向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转达了对俄罗斯近日拘留一名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的严重关切，并表示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周，《华尔街日报》驻俄罗斯记者格什科维奇因间谍罪被俄罗斯拘留，这是自冷战以来美国记者第一次因被俄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拘留。目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惠兰也因同样的指控正在服刑，刑期达16年，但他强烈否认这一指控。惠兰已被国务院认定为错误拘留，预计《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也将被认定是错误拘留。周日的通话是自俄乌战爆发以来，布林肯与拉夫罗夫进行的少数几次通话中的一次。所有这些对话都讨论了被拘留的美国公民问题。上个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布林肯和拉夫罗夫首次进行了自俄乌战以来的面对面交谈。他同样也提出了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的问题。无独有偶，日本外相林方正周日在与中共外长秦刚的会晤中也呼吁北京早日释放一名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这是3年多以来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京。林方正在会见秦刚后对记者说，我对最近一名日本人在北京被拘留提出了抗议，并强调了我们在此事的立场。他补充道，日本正在寻求有关拘留的法律程序的透明度，并要求中共确保公平和安全的商业环境，但没有详细说明北京的反应。此外， 林方正也转达了日本对中共军事活动增加的严重关切，包括中共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共在东海等的海上存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战术核武部署白俄，专家称普京想要以战逼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联合军演应对朝鲜射弹，
战术核武器部署白俄罗斯，专家说普京想要以战逼谈，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危地马拉后前往伯利兹，
川普案件本周开庭，律师誓言一定要进行有力辩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1号开始对危地马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之后还将访问台湾另一邦交国伯利兹。回程途经美国时，蔡英文总统还将在加州停留，与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会面。上周六，蔡英文和危地马拉总统贾姆马蒂参观了一家在台北支持下建造的医院，重申了他们的密切外交关系。此前不久，洪都拉斯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关系，转而支持中国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行动。蔡英文这次访问旨在巩固台湾在拉丁美洲的关系，因为中共向这个地区输送资金，并向有关国家施压，要求与这个自助的民主岛屿断绝关系。台湾现在的官方外交伙伴不超过13个，其中一半以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小国，伯利兹、危地马拉、巴拉圭、海地、圣基兹和尼维斯、圣鲁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波兰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普希达克兹今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4月5号访问波兰，期间除了跟波兰总统杜达会谈，还会和在波兰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见面。波兰是乌克兰的邻国，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很多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去年全面入侵后逃离母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逃往波兰。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到7号将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日前表示，冯德莱恩和马克龙在启程前往中国前，将先在巴黎会面，讨论俄乌战争、能源等议题，以及两人和习近平会面的相关事宜。欧盟官员布勒东在受访时呼吁，欧洲必须停止对中国的天真。
美国国务院上周五表示，美国计划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这是华盛顿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举措。美国与瓦努阿图有外交关系，但目前由驻新几内亚的外交官代表。在中断了30年后，美国于今天重新开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本月访问了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地区。美国还计划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汤加设立大使馆。华盛顿还一直在努力与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华盛顿保留对这些岛屿的防御责任，并获得对太平洋大片地区的独家进入权。美国国务院上周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在未来20年内向这3个国家提供7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些资金被视为使他们免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键。
美日韩三国军方从今天起连续两天在韩国济州以南公海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目标是提升对朝鲜的潜射弹道导弹等水下作战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日韩时隔六个月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美日韩近期举行联合军演的频率显著上升，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在独岛临近公海举行导弹防御训练，16号则时隔六个月进行反潜训练。在尹锡悦政府上任后，光是在朝鲜半岛临近海域举行的美日韩联合军演就有四次，展现对朝鲜武力威胁的强硬应对态度。除了反潜训练外，美日韩军方也将在这两天的联合军演中进行搜救训练，熟悉海中事故发生时的迅速搜救程序。美日韩军方从2008年起进行这项灾难应对和人道救援训练，但是在2016年后停摆。韩国国防部说，为了彰显美日韩安保合作恢复正常，今年决定时隔七年重启训练。韩国舆论和军方也密切关注朝鲜是否可能在这两天进行武力示威。朝鲜当局一直以来对美韩及美日韩联合军演大力反弹，今年以来已经多次借美韩联合军演试射导弹挑衅。
俄罗斯总统普京家乡圣彼得堡的一家咖啡馆二号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已知至少导致32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为力挺普京的俄国知名前战地记者塔塔尔斯基。事发之后，俄方迅速指责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不过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内部势力的涉案。这家咖啡馆隶属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总裁普里格金名下的餐饮集团。 ISW 在2号的最新俄乌战况报告指出，分析人士引述普里格金本人的说法称，他不会将塔塔尔斯基以及普京亲密盟友政治学家杜金女儿达里亚之死归咎于基辅政权。达里亚去年8月死于莫斯科一场汽车爆炸案。 ISW 指出，这次暗杀加深了俄罗斯军事部落客之间的分歧，这可能会促使克里姆林宫加强讯息掌控。
三星电子才刚引入聊天型机器人 ChatGPT 不到20天，近日却爆出机密资料外泄事件，被外泄的有半导体设备测量、产品良率等资料，而这些内容已经被存入 ChatGPT 的数据库中。据悉，这次共涉及三宗外泄事故，两宗跟半导体设备有关，一宗跟会议内容有关。三星回应指出，已经加强 ChatGPT 的相关安全设置，并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和员工培训。欧洲刑警组织日前指出，聊天机器人能模仿说话风格，对于发动网络钓鱼攻击特别能够派上用场，进而引诱用户点击虚假电邮链接，之后再试图窃取资料。法新社近日报道，意大利隐私保护监管机构已经封锁了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并说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重视用户资料，而且无法核实用户年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战术核武器部署白俄罗斯，专家说普京想要以战逼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大国二号突然宣布，为了稳定市场，将预防性的每天减产超过100万桶。消息宣布后，油价应声大涨。法新社报道，除了二号宣布的减产，俄罗斯已经决定无视美国要求增产的呼吁，延长每天减产50万桶的措施，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升息压力。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五月份起到年底将每天减产超过100万桶，这是自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结盟油国去年十月每天减产200万桶以来的最大减产。石油专家吉塔尼告诉法新社，在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瑞士银行集团匆忙收购瑞士信贷导致油价下跌后，主要的产油国做出了减产决定。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在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承认，国际金融制裁、存货恐慌挤兑和股市崩盘导致四家俄罗斯银行面临破产威胁。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央行报告显示，有四家俄罗斯银行被央行采取防止破产措施，其中三家银行的净值在12个月内缩水20%，不符合法令规定，另有两家资本适足率低于监管指标。至于是哪几家银行濒临破产，则没有披露。除了四家银行有破产的风险之外，还有许多银行无法偿还央行贷款。俄罗斯央行称，这属于回购交易。在回购交易中，俄央行对银行提供证券担保的卢布，但是到期后，银行无法向俄罗斯央行回购其抵押的证券。依照俄罗斯央行的监管条例，这些银行也有破产的风险。
彭博社报道，中国3月31号对从美国最大的记忆体制造商美光科技的进口产品启动安全网络审查。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跟64%销售来自中国的高通相比，美光中国营收的占比相形见绌。事实上，美光中国营收占比也远低于博通的35%、英特尔的27%、AMD 的22%和英伟达的21%。美光是一系列科技公司的关键供应商，鉴于全球很多电子产品和组件系统来自中国工厂，中共政府任何扩大针对其他美国企业的行动都将威胁美光的同业。彭博行业研究高级半导体分析师彭卡尔说，尽管中国仅占美光直接销售的10.8%，但是他们出售产品给很多其他公司，如果中国真的是要打压，可能影响更广泛的投资组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末宣布，他已经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7月前把非战略性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今天对希望之声说，普京想要以战逼谈，请听报道。
持续长达14个月的俄乌战争未见缓解迹象。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葛利兹洛夫2号说，莫斯科的战术核武将部署在白俄罗斯与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邻国的边境附近。英国国防部上周六在情报简报中说，俄罗斯的冬季总攻行动已经失败。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上周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示警，核武器的使用风险已经达到冷战以来的新高。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今天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谈到，俄罗斯日前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所谓的小当量战术核武，是剑指乌克兰或是北约其他边境国家。这是从冷战以来俄罗斯在核武方面最大的一个动作，也是普京想要把这种对峙拉高到核武层次，变成是核威慑的做法。王志胜说，
俄罗斯基本上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那透过这种战术核武的部署，一方面进一步恫吓希望西方国家断绝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俄罗斯接下来这个春夏季能够进行乌克兰这种大规模战争，当然就是透过这种战术核武的部署，以战逼谈或以战逼和的一个做法。当一场战争发展到永和大国必须拿出战术核武来进行威胁跟对抗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全世界的这种核威胁进入到了冷战以后的最高峰，这个其实也是让大家戒慎恐惧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乌克兰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出手阻止，俄罗斯仍然接下了4月份的轮值主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是荒谬，表明联合国的权威和公信力已经彻底破产，应该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上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甚至被是否中国在管理联合国的问题激怒，匆匆结束记者会。王志胜说，因为联合国安理会设计了绝对否决权的一个制度，当侵略的国家是俄罗斯、是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是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的时候，那谁来阻止他发动战争？不过王志胜也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就跳出联合国的框架，结合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来进行譬如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借由整个世界的舆论压力，逼使就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支持俄罗斯。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做法一定程度能够缓解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带来的负面效果。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亚贤播报。
本周二，纽约州最高法院将传唤前总统川普，以审理目前外界尚未得知的各项刑事指控。据川普的律师塔科皮纳周日誓言，他将为目前针对川普的指控进行有力的辩护。川普办公室表示，预计川普本人将于周二晚些时候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请听报道。
川普的辩护律师乔·塔科皮纳周日告诉 CNN 国情咨文节目，前政治前客科恩支付给成人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的费用是个人支出，而不是竞选支持。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否认这位色情影星关于他们有外遇的指控，但承认在2016年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之前，向丹尼尔斯支付了款项。塔科皮纳还抨击纽约地方检察官布拉格上周四让大陪审团就这笔款项指控川普，并称如果川普没有竞选2024年总统，他就不会被起诉。塔科皮纳说，当这位前总统4月4号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被传讯时，我们将大声而自豪地说出无罪。塔科皮纳说，现在没有法律符合该案的基本指控，联邦政府也决定不对川普提出诉讼，尽管州检察官布拉格继续提起诉讼。他也说，州检察官不知何故试图将其定为重罪，但这位辩护律师说，他不会立即要求驳回此案，否则将是一场作秀。川普是第一位在任或离开白宫后在起诉书中受到刑事指控的美国总统。熟悉此案的官员说，大陪审团指控30多项刑事不当行为，但起诉书现在处于密封状态，尚未公开披露，因此外界还不清楚州检察官具体起诉的内容。目前许多共和党政界人物都支持川普，他们没有讨论向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具体细节，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起诉川普的民主党人布拉格。而民主党人也普遍说，除非被证明有罪，否则川普将被假定为无罪，他将有时间在法庭上做答辩。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